做一个祷告。天父，天父啊，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大家又能够在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也是，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来更好的认识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有一颗更多的来追求你、学习你的心啊，也感谢你啊，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看到何牧师上线啊，求你继续的赐福我们平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与我们同在。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好，请 Joan 姊妹为我们读经。
好，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九节，听得到吗？
听得到。
OK， 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阿们。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接着昨天的。好，那昨天主要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虔诚的犹太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耶路撒冷，然后圣灵降下来，降在那120位左右的门徒身上，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开始说起方言啊。然后就有人以为说他们是喝醉了酒，然后彼得和12和其他11位门徒就站起来啊，然后主要是彼得向大家来讲了他的第一篇道。那在昨天里面彼得讲的这个部分啊，大部分可以概括为这个四个部分。那昨天主要是讲了一开始彼得澄清说他们不是醉酒了，然后引用约珥的经文来证明说这个乃是圣灵的浇灌，然后接下去他就进一步证明说这个耶稣就是基督，然后他在劝众人要悔改要受洗。看一下好，那彼得引用完大卫那个诗篇，在第十 十六篇的八到十一节，然后他从第二十九节就开始说，第二十九节主要是说，他就是说指明这个大卫写的这个诗篇里面，就是在第二十七节这一句哈，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这一句话，在第二十九节的话。彼得主要是想说明，大卫写的这个他不是针对他自己，因为大卫已经死了，他也埋葬了，他没有复活，然后他就是点名说，这个基督他是必，他点名是基督必坐在这个王位上面，好，然后再进一步说明说基督他必要复活，所以这个经文它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明的，然后到第三十三节他就说明说这个，为什么会圣灵下来，就是因为主耶稣已经被神高举，所以有应许说圣灵要浇灌下来。再到第三十四节就，再引用诗篇一百十篇第一节，就说，基督必得到这个荣耀。然后最后他这个整篇讲到的结论就是什么，就是说要告诉大家，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众人听了之后就觉得非常的扎心，就是觉得彼得讲的很有道理，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所以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话他也传悔改的洗，对吧，然后主耶稣基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也是让大家要悔改信福音，但是彼得他这边的悔改指的是什么，跟那个约翰的这个，一般的悔改是不一样的，他这边主要是让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呢，或者是已经信了犹太教的那些外邦人，你们要好好思想你们信的这个救恩的道理到底是什么，上帝的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你们要好好的思想，要认清楚这个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受膏者，所以是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也不是，施洗约翰所承的那个水的洗礼，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洗受洗的话，就是说你要承认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你要相信他，并且愿意来接受他，然后加入神的国，那这样的话你们的罪就得赦免，而且你们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就是对应前面在，约珥书里面提到的，就是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圣灵的浇灌只有少数的人，比如说祭司啊、君王啊、先知啊，但是在新约时代在末后的时代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你们只要悔改受洗，那你们就必会领受这个所赐的圣灵，而且这个应许啊是，传给什么信的人的世世代代，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还有远方的人，所以它是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的，而且不光也是传给犹太人，也是传给一切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然后四十节，彼得再次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又劝勉他们，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呼应前面提到的，就是说凡求告主名的人你们就必得救，那一天的结果就是门徒约添加了三千人，然后这些门徒们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大家在一起，还有这边也提到就是说还有一些还卖了田产家业， 那为什么，当时需要这样做，因为前面提到说这些犹太人都是从，或者信犹太教的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耶路撒冷，那很多人领受了这个之后呢，他就留下来说想要学习更多听更多主耶稣基督的事，或者是领受使徒的教训，所以可能在当地的那些门徒嘛，他们 就自发的说要供应这些人，所以他们就卖了田产家业，然后大家一起共用， 那46节又再次提到这个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像有提到20多次啊，我没有具体数过，但是有非常多，像我们前几天查考的在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的前面也有提到同心合意哈。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今天的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可以概括一下说到底是哪些原因啊使得这个得救的人数这样大幅的增加，一个是增加3000，一个是后来天天加给他们，那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哪些可以借鉴的，还有就是这样的大复兴，就1000信主3000人这样的大复兴，你相信还会再有吗？
嗯，
好，结束，把那个时间交还给牧师。
好，欢迎大家都回来了，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哈，有的时候我的声音出来的话有的时候你们听不见，因为网络的问题，现在可以听见吗？
可以。
好，感谢主哈。那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第二章不停的哈，我就看到一个字，就是聚集，聚集啊。第一章的时候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在等候圣灵的降临，同心合一的祷告啊，越聚集人越多，祷告会人数增加哈，从这个十几个人增加到120人。然后第二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所以是在聚集的时候，这个教会产生的，圣灵降临的啊。圣灵降下来，借着彼得的传讲啊，你看第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谁在说？是彼得在说。彼得在说，为什么还要提到11个使徒呢？啊，因为他们传福音不是一个人啊，是一个团队在服侍。那其余的11个使徒在旁边在祷告咯，或者是哈，帮助他去向众人去解释咯。因为这个讲方言不是彼得一个人了，众人啊，这些门徒使徒啊，都开始讲各国的话啊，帮助人能够明白福音啊。到了第41节42节啊，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再次是聚集。彼此交接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分享。后面讲说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这就是 fellowship， 在他们很实际的生活上面彼此的帮助啊，让这些来的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重生了，受洗了，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继续聚集在耶路撒冷，接受什么？接受 intensive discipleship training 啊，是一个集中的门徒训练。这是很特别的时期哈，不是在每教会的每个时期都是要求门徒信徒凡物公用聚在一处哈，没有。这是耶路撒冷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特别的安排，很重要的哦，因为马上这个斯提凡过不了多长时间哈，斯提凡殉道，门徒就要分散了，就被打散了，耶路撒冷的人就要分散到其他各个地方哈，所以这一段时间有可能几个月，有可能几年的时间哈，集中的给他们有一点的训练预备，让他们能够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各个地方。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切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主讲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小平刚才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教会可以这么蒙福，这么成长？聚集很重要，聚集的时候做什么？第一个传福音，聚集的时候为主来做见证啊！彼得和11个门徒这样去做的时候，教会就开始了啊！ 教会这个词 Ecclesia 这个词引自这个希腊文、啊、希腊文怎么用呢？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个城邦里面的议会，这些人聚集啊，这些人被这个城邦里的公民推举出来来负责管理这个城里的事务，这一批人叫 Ecclesia、啊、这是希腊文这个词原来的用法。好，今天我们作为教会哈、啊，是被神选召出来的这一批人，成为地上管理地上神做工的一个 Ecclesia， 像一个议会一样，我们在这里商议，我们在这里寻求神的引导，我们在这里跟随神的引导，为主来做见证，这就成了神的教会，这是 Ecclesia。 那从这个词本身是两部分，一个是 out， 一个是 call， 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作为一个教会啊，有这几个要素，这一批人不是随便聚集在一起的啊，社会上有 club， 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有各种同乡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的聚会，这些不是 Ecclesia 啊，这些是聚集，但不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人的聚集啊。所以作为教会，它一定要是出自于神的呼召，这一批人被选召出来聚集，带着使命的聚集啊，这是几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三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圣灵已经在他们里，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才产生了啊。所以当圣灵降临，这些聚集的人被神呼召出来承担这个使命宣讲福音的时候，这就是教会了啊。那这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宣讲神的话啊，传福音。然后第二件事情在第42节哈，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不光是听神的道，而是遵守神的话，恒心遵守。第三件事情是彼此交接。第四件事情是拨饼纪念主。第五件事情是祈祷。祈祷当中有敬拜，有感恩啊，你看后来他们赞美神，这是47节啊，赞美神的众民的喜悦。所以这些都是神喜悦他们聚集的一些的条件，一些发生的事情啊。当他们这样持续去做的时候，神很喜悦，神就不断的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你刚才在小组里面辛迪姊妹特别分享了传福音的祷告的事情啊，这里有提到啊，祈祷，为什么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为什么这个聚会能够得神的喜悦，神能够与他们同在啊，跟他们的祷告是很有关系的啊。辛迪要不要讲一讲，把你刚才讲的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啊、在过去的幸福小组的服事传福音当中啊，你在祷告上面有哪些的学习呢？
从第一期参加幸福小组里面呢，就开始的时候不明白什么是洁净自己的心，就是在祷告以前呢，如果没有洁净的我们的心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心里面有很多残累啊，家里的残累，或者是生活上的残累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占据我们的心啊。那个时候呢，就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祷告，但是从幸福小组里面呢，就学习到我们要洁净自己的心，就不会有什么破口呢。这个就是开始参加幸福小组的时候学习到，当时的时候都不太明白，然后后来经过祷告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感受到我们洁净自己的心，把心中一切的担忧，一切的烦恼啊，一切的重担都是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心里面得到洁净，就会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个时候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呢，每一次都是蛮有平安，蛮有喜乐，每一次都是很开心的，跟其他的同工一起做啊，或者是其他来的好朋友啊，真的每一次都会很开心。所以在祷告以前呢，就是要学习到要把心中一切的拦阻 交给神，让神挪开，把心里面能够得到洁净，就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圣灵的在心里面动工。这个是我自己在幸福小组里面学习到。
好，谢谢 Cindy。 Cindy 这次呢是参与到粤语号的那个服事，每一周我都会收到他的那个代祷的事项，第一条一定是的哈，求神来洁净我们这些同工的心啊，让我们这个管子可以通畅哈，可以让神的恩典福音的大能可以释放出来哈，这是很重要的。好，听听其他组的弟兄姐妹的分享。
我们组里面分享到就是传道成功与否是我圣灵的浇灌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我雅茹姐妹分享了，也是分享了幸福小组里面一切的事情啊。我想请雅茹姐妹亲自来分享几个见证好吗？
我就简单说一下，我就说在幸福小组中的得着，通过昨天和今天的经文，说圣灵大大的浇灌，就在整个幸福小组的扶持过程当中，我就体会到了圣灵在我身上所谓的充满，就是我把一颗喜乐的心来呈现在大家面前，把感恩的心呈现出来，然后所得到的最后所得到的结果还是大有收获的，使我不仅使我自己有成长，而且在我们小组当中也给了我们满满的回馈。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在服事刚一开始的时候，牧师邀请我的时候，我心中有好多的拦阻。第一，我说我现在有件事情忧虑我，不一定能够坚持下去。再一，我很胆怯。牧师的鼓励，他说通过祷告，通过大家的对你的祷告，对这件事情的祈求，为你挪开。我所感恩的就是从始至终我担忧的事情不仅没发生，而且我一路很顺畅的坚持下来。通过今天和昨天和今天的经文，我就深深的体会到了这种圣灵的被圣灵这种引领和大大的充满，就是说在任何事情我没有胆怯，没有惧怕，这是我从始至终所学会的，所学到的，我所得着的吧。好，就简单说这些哈。
谢谢雅茹的分享啊。从你一开始加入这个幸福小组的服事到现在哈，已经八周的服事结束了哈，这是看到雅茹姊妹她在过程当中的成长啊，真的是学习交托，学习依靠神。学习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来预备哈，传福音可以是很轻省的事情哈，很喜乐的事情，因为是圣灵借着我们在做哈，感恩啊，谢谢。好，吴长老要把声音打开了。
在我们小组里面，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谓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哪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从29节一直到35节，这么就是讲一点，确信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就像诗篇16篇讲的，神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神把他高举在他自己的右边，才把圣灵从天上倾倒下来，圣灵来了，住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相当重要。我们前读约翰福音第七章在39节，他特别说到，因为我还没有得荣耀，我得荣耀之后圣灵就会赐下来。后来当主耶稣被钉死埋葬了，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坟墓都空了，升上高天就把圣灵赐下来，所以才有昨天我们读五旬节那个时候的盛况。一旦人听了福音，在37节说，他们听到这些复活的道理，圣灵赐下来，他们就觉得扎心，那个就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做的工作。所以他们马上就问说，哎，我们该怎么行？那使徒彼得就说，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下面有一句话，叫你们的罪得赦。有时候会给人家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说我受洗了，我的罪就得赦了。其实受洗是一个仪式，并不会真的叫你的罪得赦。罪得赦在前面，当你悔改的时候，信了耶稣，罪就得赦了。那这个教字啊，在原文是 EIS， 就是基于 on the basis of， 基于因为你们悔改罪已经得赦了，所以你们要受洗。如此的话，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这是一个前后的关系啊，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然后当这个教会一成立之后，我们刚刚讨论过了，从40节一直到47节，讲到最初教会那种盛况，就是大家都同心合意的一同在神的家里面祷告，同心合意，彼此 fellowship， 守主餐，大家的心存感恩。当我们都同心合意的时候，教会就可以兴旺下去。最后一节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哎呀，这是每一个教会都希望能够看到的事。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确信得救，然后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有教会的生活。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能够被神用就被神用，能够传福音就传福音，彼此交接，存感恩的心，教会就会兴旺。
今天才34个。
好，李长老同姊妹，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的分享。高举耶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想分享的是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怎么会使那些不信的人觉得扎心呢？我就在想，我信主的时候是怎么回事。我是觉得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好，只有在圣灵动工的时候，使我们从黑暗转向光明，这个光一照到自己的时候，看见自己是多么的污秽，当时你就会感到扎心。因为在大光之下，我们能够看清自己的本来的面目，就会发生一件事，就是自己责备自己。这确实是圣灵的工作。平常人都是在责备别人，觉得别人做的不对，所以使我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当圣灵的大光来了的时候，我们会自己责备自己。我觉得这个地方讲的 使彼得他真正的高举基督，圣灵的大能就显出来了。圣灵的大能使每一个人自己责备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本相，需要悔改。我觉得这是人顺服主耶稣基督以后发生的，也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赐下圣灵所成就的这么伟大的工作。所以我觉得 Cindy 说传福音之前我们一定要祷告，要和神真是连在一起。怎么才能连在一起？我们身上有罪，神不会跟我们连在一起。要自洁，也是求圣灵赦免我们的罪，认罪自己的罪，然后有主的同在，圣灵的能力就会发出来。再一个就是第42节，我也感到我们需要真正的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就是使徒们把主耶稣的话和旧约圣经的话讲出来，他们能够学习遵守。然后的话就是肢体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掰饼。我觉得主耶稣刚刚离开他们不久，他们就开始纪念主的死，主的复活。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真正要很好的记在心里，我们要天天纪念这件事情，这是我们人的责任。主做的一切我们要记在心里，我们才能够真正谦卑下来，感到自己的不配。还有就是祷告，祷告是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之前必须做的事，连你读圣经之前你都需要祷告。你行动，你吃饭，你想出去做点什么事儿，你都先祷告。你要开车，你先祷告。我是觉得人养成了一个祷告，来到神面前仰望神的心，主必然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了。谢谢，完了。
嗯，好，谢谢童姊妹啊。那教会是被神呼召的一群人出来聚集在一起啊。44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信的人都在一处啊，对于我们信的人的提醒啊，千万不要落单啊，千万不要停止聚会啊，要坚持啊。在北美的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太容易了啊，这个太方便了啊，有时候会疏忽聚会。像我们现在在网上啊，你一打开电脑啊就可以上来了啊，啊，这是很好的一个聚集的一种的方式哈。那我过去这快三个星期了哈，在旅行当中回到大陆哈，一旦进到这个环境，我就格外的感觉到这种信徒的聚集的宝贵。现在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很艰难，因为疫情的缘故哈，几乎这个所有的实体的聚会都是被取消的啊。我知道在北京的教会，在哈尔滨的教会也都是哈，暗暗的借着网络在聚会，很艰苦哈。在国内的这个信徒现在能够聚在一起啊，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哈。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要宝贵我们能够自由的敬拜，有机会来实体千万不要留在家里哈。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聚集在一起，你看那个十个门徒聚在一起，多马不聚会，你看多马损失多大，他就错过了见到那个复活的主的机会。所以千万不要懒着留在家里图自己的舒适啊，就留在家里参加网上的聚会哈。实体的聚会你能够参加一定要来参加啊，千万不要懒，千万不要闲 要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啊。那如果是出门旅行，像我现在这样哈，不得已也要用千方百计的方法啊，通过网络跟弟兄姐妹聚集。我这次回来看到家人啊，其实我们家人当中，这几年这么多年陆陆续续信主的人不少，但是现在缺少的就是聚集。这个没有实体的聚会，也没有网络的聚会，那这个影响他们灵命的成长啊。所以只要有可能，我们自己一定要坚持聚会，再一个要把人带到聚会当中。你看《使徒行传》一章二章，神做事都是在人聚集的时候，聚集的时候讲话，聚集的时候圣灵降临，聚集的时候这个得到喜悦，然后神就把人天天的加给什么，不是加给保罗，不是加给彼得，不是加给某个人，是加给他们，是加给一个聚集，加给一个聚会，加给一个他们能够坚持传福音，恒心遵守神的道，彼此交接拨饼祈祷的地方，祈祷的这一群人，神把人天天的加给他们。所以就像那些小枝子一样，一个一个连到这个真葡萄树上面聚集。所以请大家真的是我们自己要警醒，不要懒在这件事情上。那也真的是为这些不能聚集的肢体来祷告。最近这个 Houston 的那个传道人朱恩蒙段永辉弟兄呢，他要开始一个新的聚会，他就是看到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的那些没有办法聚集的肢体都散落的小羊，一只一只的散在外面，他就组织一个新的聚会用星期六的时间，希望能够把这些散落的小羊一只一只找回来，能够重新的聚集所以请大家也为这件一个新的事工来祷告感谢主。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的话，童姊妹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阿爸天父，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好好的读你的话，学习你的话，遵行你的话，使我们活在地上生活有力。主啊，也谢谢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我们就当跟随圣灵结出真正你所喜悦的果子来。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你叫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叫我们白占地土，你赐给我们的恩赐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主活，生活有力，生活有见证，能够荣耀我们主的名。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个新朋友舒姊妹她过去两天跟我们在一起灵修读经，我们欢迎她，她是这个鞍山出来的一位姊妹，我们欢迎她。
Curry, Curry, bro.